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
我好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有平安诗集同埋敬拜颂歌。
感谢神，让我们教会有平安诗集和敬拜颂歌。
咁因为咧，我哋成日唱啲诗歌咧，啲歌词都入晒我哋个脑里边。
因为我们经常唱啲诗歌，歌词就进了我们的脑子里面。
唱诗歌嘅时候咧，变咗你可以一路唱，其实一路去默想。
唱诗歌嘅时候，我们一边唱一边在默想。
啊，头先我同大家一齐去唱诗歌嘅时候，谂起呢啲诗歌好多年已经喺自己个脑海嘅里边。
刚才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嘅时候，想到这些诗歌那么多年一直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啊，头先唱翻嘅时候咧，都有好有味道嘅。
刚才唱的时候觉得很有味道。
啊，咁亦都好多谢神咧，俾我今日有机会啊，同大家一齐喺呢个中间一齐去敬拜神，同埋去纪念主耶稣自己。
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敬拜神。
今日咧，我想同弟兄姊妹读嘅经文咧系罗马书嘅第十二章第一节同埋第二节。
今天想跟大家看的圣经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二节。
好，如果你有呢段嘅圣经嘅，我哋可以一齐去读系呢两节嘅经文。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好，预备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是一卷讲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卷的书卷。
罗马书是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卷书卷。
下个结构呢都不是太复杂的。
它的结构不是特别复杂。
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讲到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不重要的教义。
一至四章讲到是什么叫因信称义。
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是靠信靠耶稣，不是靠人的行为。
讲到我们每个人得救是因为信靠耶稣，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由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应有的生命。
五至八章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应有的生命如何。
讲到我们今天不再做罪的奴仆，成为了基督的奴仆。
今天 讲到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基督的奴仆。
讲到我们今天信徒不再活在教育的律法底下，而是我们有圣灵的生命。
讲到我们 信徒今天已经不再在律法的下面，而是有圣灵的生命。
去到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所有人都是了，都一起蒙了神的怜恤。
九至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和其他的外邦人都一起的蒙受了神的怜恤。
提到今天我们的信徒今天就是一个蒙恩的人。
提到了我们的信徒今天是蒙恩的人。
所以在罗马书由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一个信徒既然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信徒的生活呢？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作为一个蒙恩的信徒，我们应该怎样过自己的生活。
信仰不单止只有正确的头脑和认知，还需要有实践和行动。
信仰不单单是停留在头脑的认识，而是真正要有行为。
信仰不单只是有那个内在的生命看不到的，同样是有那个外在的生活是让人看得到的。
信仰不单是让我们内心有内心的生活是让人看不到的，而我们外在的我们生活里面也应该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
所以保罗就是讲到既然如此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徒要过一个奉献的人生。
所以保罗就讲到既然如此，所以我们的信徒应该过一个奉献的人生。
蒙恩之后我们就需要将身体献上，这个是一个生活来的，当作一个活祭。
蒙恩之后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这指的是生活当作一个活祭献上。
好比旧约的时候人去到神的面前需要献祭，
就好像旧约的时候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献祭。
以色列人是蒙神拯救成为以色列的成为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是蒙神的拯救成为神的百姓。
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献祭。
他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需要献祭。
他们可以献牛或者献羊，
他们或献牛或献羊。
如果比较穷一点的可以献两只的斑鸠或者雏鸽。
如果是穷一点的他可以送斑鸠或者是乳鸽。
这个的旧约的献祭就是代表这个的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就了救恩。
旧约的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成为我们献上的祭，成为我们的救恩。
但是神今天他是要求我们新约的信徒同样都是要献祭。
今天神要求我们新约的信徒同样的需要献祭。
但我们不是再献牛羊初甲那些要死的动物。
但是我们不再是献牛羊或者是鸽子作为那会死的动物。
我们今天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好像活祭那样奉献给神。
而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好像活祭那样献给神。
因为赎罪的祭牲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成就了。
因为赎祭的祭牲耶稣基督一次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是献上自己去成就救恩。
我们是献上自己去成就那救恩。
我们是献上自己好像一个燔祭那样，是一个活的祭牲，是去回应神的爱。
而是我们将自己献上好像一个燔祭一样，作为一个活的祭牲，是对神爱的回应。
曾经有些科学家讲过一些的估计。
曾经有些科学家做一些估计。
可能大家都听过人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值钱的。
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其实人的身体不是那么值钱的。
如果用我们肉身的身体那些化学成分可以变成一块番眼。
如果把我们肉身的那些成分变成化学成分的话，如果制造一个肥皂的话。
有做了七嚿番碱，
只能够制造七块肥皂。
咁睇下你嘅 size 几大啦？
看看你的体型有多大。
你嘅身体嗰啲铁咧可以做一眼钉。
你身体所有的铁加在一起，只能制造一根钉子。
你啲糖分同埋石灰都可以做成一啲糖同埋油嘅有之用嘅。
你身体里面的糖或者是钙也可以制造出一些东西。
我们身体里面那些磷的成分可以 做成二千多根的火柴头。
你身体中的磷的成分可以制造出二千多根火柴而已。
你身体的镁可以做成一粒药。
你身体的镁的成分只能制造一粒药。
这个估计在很多年前说加加埋埋我们人身体这些价值是不超过一蚊美金。
如果把这些我们能够身体能够制造的东西加起来，那价值不到 一美金而已。
我们发觉我们人这个身体其实不断是衰残的。
我们发现我们人的身体不断的衰残。
但是我们发觉原来一个这样衰残的身体，一个如果在物质上面不值一个美金的一个身体。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一直在衰残的身体，在物质上还不值一块美金的这样的身体。
圣经却说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成为一个活祭这样献给神。
但圣经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献给神。
而且这个的活祭献上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圣洁的。
而且我们将这个活祭献上在神的眼光中是圣洁的。
每一个信徒当我们得救之后，
每一个信徒当我们得救之后，
当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好像个活祭那样全时间全人那样奉献给神，神是说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祭物。
当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全时间全人的奉献上的时候，神说这是个圣洁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所有的祭物要无瑕无疵才可以献给神。
旧约里面讲到所有的祭物都必须无瑕无疵才能献给神。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献不了给神。
其实我们大家都献不了给神。
可能我们近视啊。
我们或者近视。
我们身体里面有残疾啊。
我们身体里面有残疾。
我身体有皮肤病啊。
我们有皮肤病。
我都不可以献给神。
我们都不应该可以献给神的。
如果按旧约的圣经的标准，根本我们是达不到神这个圣洁的标准。
按照旧约的标准，我们根本就达不到可以献祭的标准。
但竟然今日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
但是竟然今天耶稣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神看我们为圣洁的。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今天看我们的时候，神看我们是无瑕无疵的？
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神今天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就像无瑕无疵一样。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今天看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摆上的时候，神看着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献上？
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当我们今天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看我们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神是悦纳我们。
我们只要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悦纳我们。
神认为这样的献上是令他喜悦的。
神说我们这样献上是令他喜悦的。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有限的人生， 竟然可以令到神快乐啊？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生，当我们献上的时候，竟然能够让神感到喜悦？
我哋发觉呢个真系一个最大嘅奥秘嚟。
我们发现这真是个很大的奥秘。
弟兄姊妹，想想我哋系一个咩人？
弟兄姊妹，想象我们是什么人？
我哋嘅能力有几多？
我们有些什么地方？
我哋嘅生命有啲咩嘅咁值得夸口嘅地方？
我们生命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
但系竟然当你咁样献上嘅时候，会令到一个咁无限、咁伟大嘅神，佢会感到快乐。
但是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竟然令那位无瑕的、那么伟大的神，他感到快乐。
弟兄姊妹有谂过，因为神爱我哋。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那是因为神爱我们。
佢爱我哋每一位。
他爱我们每一位。
当我们每一个这样摆上的时候，神就快乐了。
当我们这样摆上的时候，神就快乐了。
我相信特别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更加明白这个道理。
我相信做父母的弟兄姊妹应该更加明白这个道理。
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小孩子做任何的事都令到你开心。
那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做什么你都感到很开心。
叫我们一声爹地妈咪都很开心，是吗？
叫你一声爸爸妈妈你就特别开心。
到这小孩子大过了。
但小孩子长大了。
特别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年轻的已经是teenager 嘅一啲嘅儿女，系咪？
特别是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那是青少年的时候。
你认为你嘅呢啲嘅 teenager 嘅仔女点可以令到你开心？
你认为那些青少年的小孩子怎么让你开心呢？
系咪需要佢哋科科攞 A 先令到开心？
是不是他每一科都要拿 A 你才开心呢？
系咪需要佢哋每一个运动攞奖牌先至开心？
是不是他们在运动上每一个都拿奖牌你才开心呢？
我相信唔系。
我相信做父母也不是这样。
系当每一个儿女嚟到父母嘅面前。
是当每个儿女来到父母面前。
去关心父母嘅时候。
当他来关心父母的时候。
可能送俾你一件好小嘅礼物嘅时候。
可能只是送给你一件很小的礼物。
都已经令一个父母好开心。
已经令父母很开心了。
个原因喺边度？
这原因在哪呢？
因为个父母爱个仔女。
因为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佢见到个儿女有回应嘅时候，
他看到儿女对他的爱有反应的时候，
佢就快乐啦。
他就快乐了。
佢就满足。
他就感满足了。
今日神睇我哋嘅摆上都系咁。
今天神看我们的摆上也是这样的。
我哋嘅摆上唔会加添神啲咩嘅荣耀嘅，弟兄姊妹，严格上嚟讲。
严格的说，我们的摆上并不能够加添神的任何荣耀。
我哋嘅摆上唔会令到神富足咗嘅。
我们的摆上并不能让神富足。
我哋有时甚至个奉献唔会令到神做嘢快咗嘅。
我们的奉献不能让神做事情更加快一点而已。
有时我哋发觉我哋有时越做得多就越做啱啲嘢。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越做得多，越搞得错的地方多。
但神今日所看重嘅系乜嘢啊？
但是今天神看重的是什么？
系我哋对佢有份回应。
而是看重我们对他的
回应。系一个爱嘅关系嘅回应。
是爱的关系的回应。
唔系一个嘅奴仆对主人嘅回应。
不是奴仆对主人的回应。
是因为回应神那个的大的慈悲，
是因为我们回应神爱的对爱的他的慈悲的回应。
所以圣经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圣经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是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神的爱的儿女，
是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神爱的儿女，
我们是理所当然地去奉献给神。
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圣经这么讲的嘛，这个的奉献是一个属灵的献上。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这样的奉献是属灵的献上。
这个奉献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奉献。
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合理的决定。
是一个合理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不需要怀疑的摆上。
是一个不需要怀疑的摆上。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神的大慈悲。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神的大慈悲。
如果弟兄姊妹有读这个罗马书，就会明白这个什么大慈悲。
如果我们读了罗马书，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大慈悲。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去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到神
的面前。无论你是有神的律法的犹太人，或者你是没有神的律法的外邦人。
不论是有神律法的以色列人，还是没有神律法的外邦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得着神的喜悦。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得神的喜悦。
但今天竟然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白白临到众人。
但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临到众人。
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献上是一个合理和一个属灵的一个献上。
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样的献上是合理的，是属灵的献上。
这个献上也就是每一个信徒的生活的起步点。
这样的献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生活的一个起步。
这个的献上也都是最能够讨神的喜悦。
这样的献上也是最能够讨神喜悦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啊。
今天如果你是初信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一位初信的弟兄姊妹，
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奉献给神的生活是你的 信仰生活的起点。
我想告诉你，你今天奉献给神，这样信仰生活是信仰生活一个起点。
但如果对于我们已经信主耐的弟兄姊妹来讲，
对我们信主久的弟兄姊妹来说，
我们同样知道，原来我们这样去继续去摆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也要继续的这样摆上，
是合神心意的，
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
但是保罗跟着要提醒我们，
接着保罗提醒我们，
他说奉献不是一生人一次，
他说奉献不是一生人只一次而已，
奉献是我们一生不断去经常去更新的一件事情，
奉献是我们一生不断的更新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发觉，特别我们信主久的弟兄姊妹来讲，
我发现很多信主久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会曾经经历过我们的信仰高和低的起伏，
我们经历过信仰的高低起伏，
一个真心爱神的信徒，我们都经历过曾经满怀热诚的将自己奉献给神的，
一个真心爱主的信徒，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将自己满心欢喜的献给神的过程，
可能我们在很多年的夏令会当中都做过这样的奉献，
可能在夏令会中我们做过这样子的奉献，
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我们曾经为神大发热心过，
我们也曾经为神大发热心，
但是信仰的考验就是很多时候这团火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消失，
信仰的考验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一团火，但是随着时间就慢慢的就熄灭了，
我们发觉信仰那个真正的考验是我们心灵有时会经过贫乏的时间，
我们发现信仰真正的考验是我们的心灵有时候会经历贫乏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甚至可能我们有侍奉，但我们其实里面已经缺少了个动力，
有时候发现我们甚至有侍奉，但是心里已经没有了动力，
我们有时会发觉我们继续有侍奉，但我们发觉侍奉的里面其实我们感到很乏味，
我们发现自己继续还有侍奉，但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乏味，
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真心的信徒都曾经经历过的这些阶段，
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真心的信徒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在如果弟兄有机会去到美国的 Washington 的 DC 这个地方，
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华盛顿 DC，
你会发觉在那个地方有一块的在越战的时候一块的军人的纪念碑，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越战时期的纪念碑，
里面刻了大约超过有30,000美军阵亡的每一个的名字，
纪念碑上差不多记载有三万个美国士兵，
这个的越战是美国人一个近代历史里面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经验，
越战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惨痛的经历，
因为当美国首先参与的越战1959年他们士兵踏入这个越南的地方领土的时候，
1959年当美军第一次踏上越南这个领土的时候，
全个国家都非常之兴奋，
整个国家都很兴奋，
以他们的军力和他们的科技，他们很相信这场战争很快就打赢，
以他们的 军队的实力，他们相信这场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但当我们慢慢发觉这场的战争变成游击战的时候，
但是慢慢他们发现这场战争变成了长期的游击战，
慢慢发觉不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士兵阵亡的时候，
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阵亡了，
整个国家对这场的战争的热诚不断地去衰减，
整个国家对这个战争的热忱就不断的就没有了，
结果经过16年的时间，1975年美国是正式要撤离这个要认为打败仗的一个地方，
1975年美国正式撤军作为失败的那一方，
起初的热诚已经没了，
起初的热忱已经没有了，
全个国家只是一样东西快完成了，这样东西离开就算了，
整个国家只是想着说赶快结束这个战争，
有时我们发觉基督徒的热诚都会是这样，
我有时候发现基督徒的热诚也是这样的，
时间和困难是去磨蚀了很多信徒那份的心里那团的火，
时间和困难很多时候就磨蚀了信徒心里面的那团火，
所以保罗说到我们不单单要奉献，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单是要奉献，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份的热诚，
我们要保守我们心里面的 那热忱，
保罗说要留心哪些原因是会耗尽我们心里面那团的火，
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耗尽我们心里那团火，
保罗就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保罗就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保罗提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 物质的创造的世界，
保罗想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物质创造的世界，
保罗是说到是这个人所建立的制度文化 方式价值观与神违背的这个世界，
而是讲到的是这人所建造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制度跟与神相违的这些。
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会蒙我们的，蒙我们的，
因为这个世界会蒙骗我们，
会令到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式，
会让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式，
会令到我们慢慢失去了奉献给神的一份的热情，
会让我们慢慢的失去奉献给神的那团热情，
会慢慢变成好像这个世界的方式去行事，
会慢慢的按照世界的方式去行事
啊，好像约翰一书都提到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约翰一书讲到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保罗就叫我们留心有啲咩嘢会系会耗尽我哋心里边嗰存货？
保罗让我们留心，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耗尽心里呢？
保罗就话我哋要留心呢个世界嗰个灵嗰个方式会耗尽我哋心里边嗰团嘅火。
保罗要提醒我们要留心世界的方式会让我们心里的火慢慢熄灭。
弟兄姊妹，我哋知道我哋而家活喺一个好极度自由嘅一个世界里边。
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极度自由的一个世界。
呢个世界系讲强调追求个人嘅自由。
这个世界强调我们追求个人的自由。
前一段时间，我谂有两年前，做
过
一个加拿大好多人嘅访问，系咪？
两年前加拿大做过一个访问。
好多年轻嘅加拿大认为最重要的人生系咩咧？
很多年轻加拿大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佢哋认为最重要的人生就系不断要赚，同埋不断去玩。
他们认为人生就是不断的要赚取，不断的去玩，
不断去享受你嘅人生，
不断的去享受人生。
呢个世界讲求嘅系人嘅自由。
这个世界讲求的是人的自由，
但保罗说留心这个自由，圣经讲到这个自由可以变成自我中心，
但是保罗说到这个自由有可能变成自我中心，
自由可以变成是自私，
自由可以变成自私
所以圣经说我们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圣经讲到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当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那个追求所谓的自由去吸引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被这世界所谓追求自由而吸引的时候，
变成自我中心甚至自私的时候，我们侍奉神那团的火就会慢慢熄灭，
变成自我中心甚至自私的时候，我们侍奉神的那个心就慢慢的没有了，
我们很多事就会斤斤计较，
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斤斤计较，
我们很多事就会讲求自己的权利，
很多事情我们讲究自己所谓的权利，
我们在侍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去批评，
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批评别人，
我们对主对我们神对我们人生的要求，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保留，
主对我们人生的很多要求我们会有所保留，
这个世界也是讲求享受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是讲求享受的这样一个世界，
但这个享受又会变成是放纵，
这个享受又会变成是一种放纵，
享受会变成追求物质主义，
享受可以变成追求物质主义，
当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好多东西吸引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经常想怎样令到自己只是快乐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只是想到怎样令自己快乐的时候，
当我们
的
心经常想到我怎样令到我的人生更多财宝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只是想到怎么能够赚取人生更多的财宝的时候，
我们奉献神的心慢慢就又会熄灭，
我们奉献神的心慢慢就熄灭了，
这个世界是讲求特别对年轻的一代来讲是要追求卓越，
这个世界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说讲求要变成卓越的人，
追求成功，
要追求成功，
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乎你的成就，
一个人的价值在乎你的成就，
但这个成功慢慢好像会变成圣经所讲变成野心，
这个成功慢慢变成圣经所讲变成野生，
成功会慢慢变成是增进，
成功慢慢的变成了
增进，增进啊，
增进
啊，增进，成功慢慢又会变成是骄傲，
成功慢慢变成了骄傲
特别圣经里面讲到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在败坏之先，
圣经上讲到说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因为在败坏之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狂生在跌倒之前，
当我们不断去被这个世界那个价值观是吸引了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慢慢的被世界的价值观吸引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专顾自己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专顾自己追求个人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追求我们在这个社会被肯定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追求被这个社会肯定的时候，
甚至用了不合圣经的方法的时候，
甚至用不符合圣经的方法去夺取的时候，
我们奉献给神那份的热诚就会渐渐去衰退，
我们奉献给神的那个热忱就慢慢的衰退了。
今天信徒我们最大的危机，
今天我们信徒最大的危机，
是我们仍然维持我们外面的宗教的行为甚至侍奉，
就是我们仍然维持外表的 宗教的行为和侍奉，
但我们内心已经没有那份服侍神的热诚，
但是我们的内心已经失去了服侍神的热忱。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留心，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留心，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被这个世界去磨造我们的生命，
不要被这个世界 磨造了我们的生命，
反而怎样，我们的内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反而我们内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会不断去改变的，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会不断的改变的，
甚至我们不能够完全改变这个世界，
甚至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信徒仍然要活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
我们信徒仍然要活在这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
但我们内在的生命却可以不断去更新和改变，
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和改变，
我们内在的生命是可以不受个环境的限制和支配，
我们内在的生命可以不受着环境的改造支配，
这个内在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是需要靠着圣灵的，
这内在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是需要靠圣灵的，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信徒最宝贵的礼物，
这是我们信徒最宝贵的礼物，
耶稣赐另外一个宝贵师，就是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
耶稣赐宝贵师给每一个信徒，
我们是可以靠着圣灵和透过神的话语去经历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经历我们生命的改变，
罗马书第八章已经第八章已经讲到今天信徒是活在圣灵的底下，
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今天圣徒是活在圣灵底下，
我们已经不是活在律法的底下，
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底下，
这个靠着圣灵不单止我们是去得救，
靠着圣灵我们不单是得救，
我们同样是靠着圣灵我们又得着生命那份的自由，
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得到生命的这份自由，
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得着那个生命的真实的能力去胜过外在环境的试探，
我们靠着圣灵就可以得到生命的真实能力可以胜过外面的试探，
保罗就提到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经验，是每一个信徒可以经历得到的，
保罗讲到这是真实的生命的 经历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历到的，
圣经说原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和圣经我们经历我们生命不断去改变的，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讲到原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圣经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改变，
这个更新是包括信徒需要有一个自我的检视，
这个更新表示也代表说每个信徒都要自我的检检，
这个自我检视是要检查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的错误的动机，
我们要检查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些错误的动机，
我们有没有受这个世界的灵去影响，
我们 有没有受这个世界的灵所影响，
以致我们甚至我们里面可能已经失去了那份的热诚，
或者我们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内心的热忱失去了，
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要求神去更新我们，
我们要求神更新我们，
这个更新的目的是叫我们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更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神善良纯全的旨意，
这个更新是代表我们的信仰不同的阶段，弟兄姊妹，
就代表了我们信仰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我自己特别 好感受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人生的信仰有不同的阶段，
我特别感受到每一个信徒的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
你初信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阶段，
可能你初信的时候经历不同的事情，
你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有一个阶段，
当你学习侍奉的时候又有一个不同的阶
段，可能信主耐了的时候你已经很有经验的时候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更新的阶段，
可能你信主久了你有很多经验的时候你又另外有更新的阶段，
这些更新有时可能是神要透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更新我们，
可能神要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来更新我们，
有时这个更新也透过我们人生里面一些经历和际遇里面去要更新我们，
有时神透过我们人生的经历和际遇来更新我们，
但圣经所讲的就是当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好像鹰展翅上腾，
但是你们讲到当我们更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
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能力是需要不断是会有新的能力，
我们内心不应该有不断的有新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这个更新代表到这个的环境是不断去压着我们，
这个更新代表这个环境不断的压逼我们，
但我们里面有一股力是能够去胜过这个的出面那种的压力，
但是我们内心有一种能力可以胜过外面的这个压力。
约翰卫斯理里面他提过，他说他自己的生命里面从来都不会去忙碌的。
那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他生命里面从来都不会忙碌的，
因为他常常保持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心灵，
因为他常常的保持心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心灵。
这个安静的心灵是来自他在神的面前不断有更新，
这个安静的心灵来自于他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
以致他的生命能够去长久，
以致他的生命可以长久，
长久有力，
长久有力，
保持一个单纯的心，
保持一颗单纯的心，
一个爱人爱神的心去侍奉，
一颗爱神爱人的心来侍奉。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跟一班传道神学生一起有些小组的相交，
前段时间有个机会跟一些神学生有相交。
咁我哋喺个讨论里边咧，就我哋分成小组去问一个个问题。
我们分成一个小组去问问题。
佢就系问你喺你内心里边，每一个人去谂一个嘅你所尊敬嘅信徒，系佢一生行到最后嗰步路，佢都系合神心意，完成佢一生人嘅侍奉。
就像那些神学生，你们说，你们想一下，你们心里有哪一位信徒，是他一生到死，他都一直都行神的路，忠心于神的。
有英文嘅意思，即系佢 finishing well， 完成得好。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完成得好。
我就问一个问题，有啲咩要素令到一个人能够 finishing well， 完成得好呢？
就有什么要素能够令一个人他人生能够完成得好呢？
在我脑海里面，我只想起一位牧师。
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到一位牧师。
我想起一位牧师，他非常之谦卑柔和。
这位牧师他非常的谦卑柔和。
他一直侍奉到80岁。
他一直侍奉到80岁。
我就想起他有啲咩地方是他能够 finishing well。
我就想了他有什么地方可以令他完成到最好呢？
我想起的不是因为只是他讲到叻不叻的问题。
我想到不是他讲到讲得好不好。
我是想到他的一生都是很那个很诚实。
我想到他的一生都非常的诚实。
我就想到他一生都是一个很谦柔的人。
我想到他的一生都是很谦柔的人。
我就想起这个人。
我就想起了那位牧师。
那我们每一个小组就是想起什么元素令到一个人 finishing well。
我每一个小组都想什么样的元素可以让那人一直到最后都能做得很好。
那里有四五个小组，有几十人。
有四五个小组，有几十个人。
每一个小组出来去报告他所讨论的结果，那个最后的结论。
每一个小组都有人出来报告他最后讨论的结果。
每一个组他所想起的人都有同一个元素，就是那个人有一个谦柔的心。
每一个小组想到那人物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有谦柔的心。
我想到一个信徒，他怎能够一生人有一个很谦卑柔和的心。
我想到一个信徒如何能够一生都有谦卑柔和的心呢？
是他里面是我相信是不断有更新。
我相信是因为他里面不断的有更新。
他不断他的生命是被这个神去磨造。
他的生命不断的被神磨造。
他的生命就真的好像圣经好像保罗所讲，他好像效法基督那份的谦柔。
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他的生命不断的效法接触基督的谦柔。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会在一个很有很多试探的世界里面。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有很多试探的这个世界。
甚至有时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试探。
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试探。
很多的试探是叫我们追求成功。
这些试探让我们追求成功。
追求成就。
追求成就。
但有多时候是牺牲了我们里面那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生命。
但那些东西很多时候让我们牺牲了我们内心很宝贵的属灵生命。
保罗提醒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心意去更新。
保罗提醒我们的生命要心意更新。
这个心意更新是我们每一天要去做的。
这个心意更新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
在每一个的困难的里面都要做的。
在每一步的困难中我们都要去做。
有时神将我们的人生摆在不同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是为了要我们生命里面不断要有更新。
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生命中不同的经历，是让我们的生命不停的更新。
特别可能当我们生命，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们现在是会一个透支的状态底下。
特别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活在透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会不会你的生命现在好像一个以利亚先知一样，
会不会你的生命好像像以利亚先知那样，
为神作好大的功，
为神做了很大的功，
但在加密山之后他的生命活在一个极度的幽谷的里面，
但在加略山之后他的生命活在一个一个幽谷里面。
圣经告诉他以利亚这段时间是需要更新，
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这段时间他需要更新，
他这段时间需要休息，
他这段时间需要休息，
他这段时间需要聆听神微小的声音，
他这段时间需要聆听神微小的声音。
我们会不会有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的状态好像大卫王一样呢？
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像今天处在大卫王当时的情况？
我们发觉大卫去了个人生的阶段，他的生命变成很枯干，
我们发现大卫王在他人生有一个阶段他生命很枯干，
他每样东西都很平稳，
他事事都很平稳，
他有很多的制度已经建立了，
很多的制度已经建立了，
他只需要在皇宫的里面，
他只需要在王宫里面，
但他的生命这个时候是最枯干，
但是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刻是最枯干，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抵御那个试探，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抵御试探。
这个枯干的时候很需要更新，
当你的生命枯干的时候很需要更新。
会不会我们的生命有时会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态底下呢？
会不会你的生命现在处在一个很扭曲的状态下？
我们仍然是跟随神，表面
我们好像表面上仍然跟随着神，
但我们的心已经被很多的试探吸了去，
但其实我们的内心已经被很多的试探吸引了。
我们想在圣经里面好像个罗德一样，
我们想到圣经里的罗德，
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
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
他知道敬拜那个真神，
他懂得去敬拜真神，
但他的心已经被那些所多玛俄摩拉那些的美丽吸引了去，
但其实他内心已经被所多玛摩罗拉，
当我们生命是扭曲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扭曲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更新，
我们的心很需要更新。
我们的生命会不会现在是好像保罗某这个状态很困苦的状态底下呢？
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好像保罗当时的状况很困苦？
保罗讲到他四面受着很大很大的压力，
保罗提到说他四面受敌，他受很大的压力，
有时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大很大压力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可能来自经济，
可能来自于经济，
可能来自人事，
可能来自于人事，
可能来自有时家庭啊、教养啊、夫妇那些困难，
或者是家庭啊、教养啊，或者是夫妇之间的关系，
这些压力令到我们感到困苦，
这压力让我们感到困苦，
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再一次有更新，
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需要更新，
有时我们的人生也都会落在一些迷惘的状态底下，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感到很迷惘，
我们想起好像摩西人生都经历过，
你想到摩西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迷惘，
当他的梦想幻灭的时候，
当他的梦想幻灭的时候，
当他想着 为他的神大发热心的时候，
当他想着要为他的神大发热心的时候，
换来的是人家的不接纳，
换来是人的不接纳，
换来的要走到旷野里面几十年的牧羊，
换来是他要到旷野上四十年，
他会问自己的问题，他人生是为什么而活呢？
他问自己他人生是为什么活呢？
当我们的人生有时都会感到迷惘，
当我们人生感到迷惘的时候，
你会问究竟我余下的人生是为什么而活呢？
你会问说我余下的人生是
为
什么而活，
我的侍奉是为什么而做呢？
我的侍奉是为什么而做，
我在家庭在工作里面我那么努力是为什么缘故呢？
我在家庭在工作都努力去做是为了什么呢？
有时我们人生都会感到迷惘的，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都感到很迷茫，
好像摩西一样，
好像摩西那样，
这个时候又是可能是需要你的生命要更新，
这时候可能就是你生命需要更新的时候，
有时我们人生也都会感到有挫败，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都会感到挫败，
好像这个使徒彼得一样，
好像使徒彼得那样，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彻底彻底的失败，
他彻底的失败，
感到自己是完全是没用的了，
感到自己完全都没用，
不可能再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可能有新的开始了，
我们有时人生都会感到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感到有失败，
信徒都不免疫的，
信徒都不能
够，我相信你都感经历过失败，
我相信你都经历过失败，
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在失败当中，
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就处在失败当中，
你发觉你对你的前路没什么盼望，
你发现你对前路没有盼望，
你觉得你自己不可以有新的开始，
你发现自己已经不可以有新的开始，
有时这些盼望可能来自侍奉里面的失败，
这个盼望可能是来自侍奉中的失败，
有时可能来自在家里面，家庭里面你发觉有些事你解决不到的困难，
也可能来自于你自己的家庭，你发现有一些困难 上你不能够解决。
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更新。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更新。
最后一样，可能有时我就会落在恐惧的当中。
有时候我们可能落在恐惧当中。
我想起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我想起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十一个了，犹大死了之后。
十一个，除了犹大。
耶稣死之后，他们生命里面彻底落在一个恐惧的当中。
耶稣死了以后，这十一个门徒他彻底的落在恐惧当中。
这个恐惧会令我们心里面那个团火会慢慢熄灭的。
这份恐惧会让我们心里的团火慢慢的熄灭。
我们可能健康会令到我们有很多恐惧。
可能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康担心的恐惧。
可能有很多经济的困难令到我们很恐惧。
或者是经济的困难可能让我们感到恐惧。
每一个这些生命里面出现的状态，有时都会令到我们里面的团火慢慢熄灭。
每一个这样的生命出现的不同的状况，都有可能让我们心里的火慢慢的熄灭。
所以保罗说，我们是需要不断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在外面有时会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知道这外界的环境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但我们留心到保罗说，我们有一个宝贵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是可以有力去对抗这些的压力。
但是保罗说，我们内心有这样宝贵的力量，可以抵御那些压力。
这些的内在的生命就好比我们如果听姐妹你去看一条的马路的时候，
就内在的力量，就比如说你在外面看一条马路，
一条好最好的公路，它不单止就是面头上是有沥青，
就一条最好的公路，它不单是面上有沥青，
在沥青的底层有很厚的一些的石层，
在沥青的下面有很厚的石层，
这些石层就是令到那些的温度的转变不会影响了这个马路的坚固性，
就厚厚的石层就令温度的改变不能够影响表面的沥青。
在正常的温度底下，一个只是得沥青的一个路和一个有石层的路可能的表面分别不是很大。
在正常的温度下，一个单单有沥青的路和一条有沥青有石层的路可能分别不是很大。
但当落雨，当气温下降改变的时候，这两条路的分别就很大。
当下雨的时候，当气温变化很大的时候，这两条路就有很大的区别。
只是有表面沥青的路是经不起这个考验，它会裂开，它会变成一条烂了的路。
一条路如果单单只是有沥青的话，在恶劣的环境下很快就裂开变成一条烂路。
但一个有内在生命的这些石层的一个的公路，它是能够抵御这些的温度和雨水的改变。
但是有厚厚石层的公路，它能够抵御恶劣的情况，恶劣的天气。
所以保罗提到，我们内在生命都要改变更新，是要提醒我们信徒，我们要留心我们里面那份的生命。
所以保罗提到，我们内心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留心内心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你怎样去不断去更新你里面的生命
呢？弟兄姊妹，你要怎样不断的更新你内心的生命呢？
怎样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不断是有能力有新的资源，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外面的冲击呢？
怎么让我们内心的生命有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资源，让我们能够有力量 对付外面那些压力的冲击呢？
我借用这个麦哥登里面所提有几点成为一个的分享。
我想提到几点来作为分享。
他特别提到，我们要留心去反省的就是，究竟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哪些地方是我们那个定点与神相交的一个地方
呢？就讲到说，我们究竟我们生命里头有哪一个定点是我们跟神相交的地方？
他提到这个是点地方。
他讲到是一个点，是一个地方。
在圣经里面常用的词就是，你的圣所在哪里？
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的词就是你的圣所在哪？
圣经里面提到你的祭坛在哪里？
讲到说你的祭坛在哪？
圣经提到你那个的密室在哪里？
你的密室在哪？
我们需要有定点。
我们需要一个定点。
就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里面，究竟是哪个地方是你去亲近神的呢？
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究竟哪一个地方是你来亲近神的地方？
这个定点就好比我们这个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地图。
这个定点好像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地图。
我们人生有个地图就要去到将来的天上的地方。
我们人生的地图就是将来要到天上。
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的点是我们去休息的地方。
但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点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就讲到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点是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更新的地方。
讲到我们在信仰的人生道路中有很多点是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更新的地方。
可能这个点是这个礼堂，
可能这个点就是这个礼堂。
每一个星期你回到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跟神更新的地方。
每个星期你回来的时候，这个礼堂就是你跟神交通的地方。
可能这个点是你家里面那张的书桌或者书房，
可能那个点就是你们家里那个书桌或者书房。
你定了你每一次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去亲近神。
你定下你每一天每一次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你亲近神的时候。
这个点也都可能是你的大汽车，
那个点也可能是你的汽车。
每一次你揸车翻工放工的时候，这个点就是你去亲近神的地方。
每一次你开着车上班下班的时候，这个点就是你亲近神的地方。
有很多机会听道啊，听诗歌啊，甚至你去祈祷的一个地方。不过不要合埋只眼啊。
你有机会在车里面听道听歌，也可以祷告，只是不要闭着眼睛。
对于一些姊妹来讲，可能那个厨房是你那个点。
对于姊妹来说，可能你的厨房就是你那个点。
啊，可能你里面摆了很多圣经的金句。
可能你在厨房里放了很多圣经的金句。
厨房里面都摆了很多本圣经。
厨房里面可能也放了很多圣经。
去到那里就望到那里、啊。
你走到哪都可以看到。
如果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个游乐场都是你的点来的。
可能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可能游乐场都有可能是你的定点。
你望着个仔去玩游戏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同样是祷告。
你看着你的孩子在那游戏里面玩的时候，可能你心在祷告。
你的定点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要留心你的定点。
如果你立志要更新，不断更新你的生命，你每天都有这个点。
如果你立志每天更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每一天你都应该有那个定点。
不单止要定点，我们同样是要定时。
不但要有定点，而且我们要有定时。
如果这个点是代表你那个生命那个地图休息的地方，
如果那个点代表你生命的地图休息的地方，
定时就是代表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日历，
定时就代表了你生命的日历，
那个时间是你与神约会的时间，
那个时间是你跟神约会的时间，
那个时间是你与神安静的时刻，
是你与神一起安静的时刻。
每一日
每一天
哪些时间是定时你去亲近神？
每一天哪个时间是你定时来亲近神的呢？
是不是你早上的灵修？
是不是你早上的灵修呢？
因为你很久已经没灵修，
还是你很久都没灵修了？
是不是你每天的祈祷的时间？
是不是你每天祷告的时间呢？
是不是你可能你每天 lunch time一日的中途的时候，你的祈祷的时间呢？
是不是每天在你午餐的时候，在一日的中间的时候，
是不是你每一个上星期日上午去敬拜神的时间？
还是你每一个星期星期天早上敬拜神的时候呢？
定在你的日记簿里面，你有你定时的退休呢？
还是在你的日记本里面，你有定时的退休呢？
定在对于有很多经常经常出差的弟兄姊妹，会不会你出差的时候，这个都是你的定时的时间？
或者对于那些经常需要出差的弟兄姊妹，你出差的那段时间，是不是你的定时呢？
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是需要我们有定点定时去亲近一位的神。
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需要有定点定时来亲近神。
最后一样，我们的生命的更新是需要有互相的激励。
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需要互相的激励。
我们不单要定点定时，我们要定人。
我们不单要定点定时，而且还要定人。
有哪些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真是你的属灵的知己来的？
有哪些弟兄姊妹真的是你的属灵知己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祈祷的伴侣的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祷告的伴侣？
弟兄姊妹，请问你还有没有导师的呢？
弟兄姊妹，你请问你还有没有导师？
我们人是那个服侍神那个热诚是需要互相去激励。
我们人服侍神那个热诚需要互相的鼓励。
有时人会令到我们很多的属灵的热诚是会消减。
有时候人会让我们心里那服侍神的热忱减低，
特别在侍奉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很多时的属灵的热忱是会消减的。
特别对于侍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热忱会消减。
我们更加需要找到哪些弟兄姊妹是能够帮助我们常常去加添我们那份的属灵的动力。
所以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能够经常的加添我们属灵的动力。
有些人讲到，特别对于中年的男士来讲，
特别对于中年的男士来说，
我们一生人用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建立很多地上面工作上的成功。
我们的一生人用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建立地上的所谓的成功，
但我们用了很少的时间去建立那个关系上的成功，
但是我们用很少的时间去在意关系上的成功。
这个定人的意思，这个人就代表我们的那本的地址簿，
那定人，那定人意思就代表了那个记事簿，
代表那些人物我们可以去找他们，
代表那些人物是我们可以去有事找他的，
那些人会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
这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那些人会是帮我们去加油的，
这些人是为我们加油的，
这些人能够去肯定我们的，
这些人是可以肯定我们的，
甚至这些人能够去指出我们不对的地方的，
甚至他会指出我们不对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一定为我们祈祷的，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一定会为我们祷告，
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愿意给我们属灵的指引的，
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愿意为我们做属灵的指引的，
特别我自己觉得信主越来的时候，
特别觉得信主的时间越长，
我们有时发觉我们信主越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哋嘅支援，
很多时候觉得哦，信主久了不再需要人的资源了。
但我哋发觉原来信主越来嘅弟兄姊妹，我哋越系需要有深度嘅属灵嘅支援。
其实信主越久的人，他越需要有深度的属灵的资源。
我自己即信咗主都有30年嘅时间，
我自己信了主有30多年了。
特别喺即信主越耐，甚至喺教会侍奉嘅时候，
发现信主的时间越长久，特别是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就发觉有时成长是越难，
就发现成长是更加的难了。
初信主的时候发觉成长好像很容易的，
初信的时候发现成长很容易，
读下圣经，
看一下圣经，
吸收多些圣经知识，
吸收多点圣经知识，
初了回教会的时候发觉不懂唱平安诗就好像没面子，
刚刚来教会的时候觉得不会读唱那个歌，觉得很没面子，
唱多几次发觉懂了，
唱了多几次也就会了，
后来发觉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团契导师了，
后来在教会里面做团契导师了，
后来可能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了，
可能再进一步做教 主日学了，
好像发觉那个成长是可以量化到，
好像呢成长是可以量化的，
但慢慢发觉信主越来的时候，发觉有很多真实的成长是出不到来的，
但是发现信主时间越长，越发现有些真实的成长没有出现，
更加当你发觉你自己在教会侍奉越多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已经掂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教会的侍奉越来越多，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
好多时候你是去付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去付出的时候，
你以为付出了就代表你的成功，你的成长，
你以为你的付出就代表你的成长，
但你内心知道你有很多的地方是未成长，
可其实你内心知道你内心有很多地方是没有
成长，你就越更加发觉需要有属灵的朋友，
你就更加的发现你需要有属灵的弟兄姊妹，
你需要有属灵的导师，
你需要有属灵的导师，
不容易成长的，
是人不容易成长，
我们是需要有人去帮我
们，我们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所以我自己最近我就虽然我在教会里面侍奉，
虽然我在教会里面侍奉，
但我自己最近都找了另外一位的牧者成为我的属灵的导师，
但是最近我也找到另外一个牧者成为我属灵的导师，
我每个礼拜都见他一次，
我每个礼拜见他一次，
有时超过一个钟头，
有时候超过一个小时，
这个礼拜揸车揸到去 Abbotsford 去见他，
我开车开到 Abbotsford 那边去见他，
跟他聊天，
跑那么远去跟他聊聊天，
分享里面自己发觉成长里面那种的困难，
跟他分享自己成长中的困难，
我想告诉你他未必一定有答案给你，
我想告诉你他未必有答案给你，
但他的祈祷他的聆听很重要，
但是他的祷告他的聆听对我 来说很重要，
甚至当我发觉我信了主那么多年，
我发现我信主那么多年，
我回到一个最基本核心的问题，发觉自己是未做得最近，未是成长得很好，
我发现自己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发现自己没有做得很好，
这个导师就提我去，他说你每天你的灵修你就集中去想你跟这个神是你的爸爸的关系，
这个导师他提醒我每日的灵修你集中想到这位神是你父亲这样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每一天我就是集中去灵修神，我就只是想一件事，究竟我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怎样体会他是我爸爸呢，
所以现在每天的灵修的时候我就集中想一件事情，我怎样体会这位神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
他教我一件事，他说你要写下你的灵修，
他教我你要写下自己的灵修，
因为我每天初初不太习惯，但我每天现在开始就去写自己的灵修，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习惯，但现在我开始每天的写下自己灵修的灵修，
写灵修里面我特别 很喜欢就是将自己的祈祷写出来，
我很喜欢将自己的祷告写下来，
我写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帮我自己去到神的面前，我做一个好诚实的人。
我写下来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很诚实的人。
我将自己不开心愤怒的感受写出来，
我将自己不开心愤怒的感受写下来。
我将我自己在神的面前那个真的个祈祷，求神令我感受他是我的爸爸，这个祈祷就写出来。
我将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真的祈求神让我明白，让我真的感受到他是我爸爸，这样的祷告写下来。
可能这个改变不会是即时，
可能这样的改变不是马上有效，
但我感受一件事，就是我需要去更新。
但是我感受到我需要更新，
我需要我的外面的侍奉和我里面那个力是去相配。
我需要我外面的侍奉跟我内心里的灵是相配的。
我需要重建 我自己和神的关系，
我需要重建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需要建立的不只是跟我有圣经的知识，
我需要建立的不单是圣经的知识，
我需要建立的是我里面真的感受到神的爱是很真实。
我需要建立的是内心里面真的感受到神的爱是这样的真实，
以致我真的能够爱神爱人，是做一个很诚实的人，
以致我能够真的爱神爱人，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个更新是要里面不断去改变，
这个更新是内心不断的改变。
弟兄姊妹，我自己都在这个旅程的里面，
弟兄姊妹，我自己都在这个更新的旅程中。
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去改变，
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人生都不断的更新改变，
以致我们这个奉献给神是一个不断去改变的奉献，
以致我们这个奉献给神是一个不断的更新改变。
愿神去赐福帮助我们，
愿神赐福帮助我们。
我一起做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多谢您，
因为你真是极大地去怜恤我们，
因为您真的是用极大的怜恤来对待我们，
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您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的知识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是在知识上知道我们是您的儿女，
同样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断去更新改变，
同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充满试探的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试探的社会里面，
我们很需要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很需要您保守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怎样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
帮助我们每天在生活中
定点定时去到你的面前，
定时定点的来到您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去重视我们弟兄姊妹信徒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重视跟弟兄姊妹信徒的关系，
以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身边都是有一些真的能够深入相交的肢体，
以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身边都有深入相交的弟兄姊妹，
以致能够经常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经常的鼓励。
求主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求主赐福我们每个弟兄
姊妹，求主赐福你的教会，
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